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与袁绍集团共同争夺北方，斩颜良、诛文丑，火烧乌巢。曹操是如何以弱胜强战官渡的？敬请收看《国史通鉴之袁曹对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董卓火烧洛阳，活挟汉献帝西逃长安，十八路诸侯联合讨伐董卓，而后董卓被部将吕布所杀，汉献帝再次出逃，各路诸侯纷纷开始争夺地盘，而其中以袁绍势力最大。汉献帝的再次流亡给群雄一个政治上的契机，而看出了其中奥秘的正是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那么曹操是如何利用这个机会的？他又是如何打败袁绍、统一北方的呢？管家讲堂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二十集《袁曹对决》。
公元196年，应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这一年的农历正月，从长安出逃，来到了安邑，也就是现在山西夏县一带的汉献帝，把他的年号由新平改为建安。那么公元196年，也就是建安元年，在这一年呢，曹操至少干了两件大事。哪两件大事呢？第一，有两个并不十分著名的人物，一个叫做早知，一个叫做任逊，给曹操提出了一个看似有点不合时宜的建议。什么建议呢？建议曹操设立屯田官，招抚流民，在许昌一带进行屯田。这个时候各路军队在干什么？在抢夺粮食，在占领地盘。那么早知和任逊建议曹操组织流民去屯田，这倒有一点奇怪了，但是曹操很高兴，所以大政治家就是大政治家。曹操以他政治家的眼光一看到他们的建议，极其的兴奋，立即命早知为屯田都尉，以任逊为典农中郎将，在许昌一带招抚流民，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来招抚流民屯田，当年就得谷百万斛。那么以一斛120斤左右来计算，那就是1亿多斤粮食，足够几十万人的一年的口粮。那么初见成效，曹操命令自己控制下的所有的郡县统统设屯田官，于是这个效果就大了。我们看看《三国志》它怎么记载曹操屯田的效果。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并群贼，克平天下。当然这个记载有一些夸大，但是在天下大乱之时，最缺乏最需要的就是粮食。所以曹操招抚流民在许下屯田，为自己和群雄的逐鹿中原、争夺天下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因此应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这还是其一。其二，通过屯田实际上在引导一种趋势。引导一种什么趋势？让流民重新回归到土地，由流民便重新演变为农民，这就是一种社会秩序的重建，就是一种社会安定的表现。那么这个举措应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眼光，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也就是在公元196年，建安元年，汉献帝啊又从安邑来到了洛阳。他离开洛阳的时候是10岁，那么重新回到洛阳6年之后是16岁了。看着洛阳城内弹垣残壁，那真是恍若隔世。 那么曹操当听到汉献帝到了洛阳以后，立即亲自率兵西进，来到洛阳，并且在建安元年的九月，把汉献帝从洛阳迎请到自己的地盘，那就是许昌。由于汉献帝来到许昌，这个许昌就应该叫许都了。这个决策也很有意思。尽管我们上一次曾经谈到过，从董卓进京，然后火烧洛阳城，裹挟着汉献帝来到长安，那么东汉的统治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已经凄惨的谢幕，已经说是名存实实亡。但是只要汉献帝还在，只要没有人公开取代汉献帝，那么就意味着汉脉犹存，或者说汉统犹存。那么曹操把汉献帝迎请到许昌，和他在许昌屯田一样，也给民众一种新的期望和一种新的曙光。所以这两大优势加在一起，屯田解决的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问题，而汉献帝来到许昌，他解决的是精神和政治层面的问题。那么当时的天下群雄没有任何一个具备这两大优势。尽管当时的政敌还有我们后来的历史研究者说曹操把汉献帝迎请到许昌是为了挟天子令诸侯，但是初始的目的和后续的目的以及客观的效果和主观的动机实际上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说到这里啊，我们得介绍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荀彧，荀彧就是许昌人，但是在天下大乱的时候，那个地方还不叫许昌，还叫颍川郡的颍阴。那么由于这一带陷入战乱，所以荀彧带着他这个家族就千里迢迢搬迁，搬到了哪里？搬到了冀州，也就是现在河北的蓟县那一带。为什么到那里去？恐怕有两个目的，还不仅仅是避难，避难是一个，还有一个目的是希望在那里寻找政治上的发展。因为那一带地区已经被袁绍所占领，而袁绍是天下群雄之中最具有势力的一个。那么听说荀彧来到，袁绍很高兴，当时他正网罗人才，而这个荀彧虽然年轻，但是已经很有名气了，据说有王佐之才。但是荀彧不一样，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尽管兵强马壮，尽管地域辽阔，但是袁绍本人他恐怕没有这种成大事的胆略和气度。另外虽然自己被冯罗上宾，但是仍然是宾，仍然没有受到重用。所以这样一来呀，荀彧听到南方已经逐渐安定，所以他又举家从冀州搬迁回到颍川，也就是搬到了许昌了。那么这一块地方现在是曹操的控制之下，也已经是安定下来。曹操和荀彧应该说是一君一臣啊，当时的人们对人物的评价应该说是很有分寸的。怎么个分寸？给曹操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什么意思？一旦逢到乱世，这是一个可以安邦定国、可以开创江山的领袖。那么荀彧的评价叫什么？叫王佐之才。那么他是辅佐别人来安邦定国、来开创江山的人。一经交谈，当时已经37岁，或者说当时37岁的曹操对说出了一句令29岁的荀彧一辈子感恩的话，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说吾之子房也，你就是我的张良。这个很有意思，既然荀彧是他的张良，那么曹操就以汉高祖来自居了，那么荀彧也以汉高祖的行为来激励曹操。正是荀彧的一番话，最后坚定了曹操往西出兵来迎请汉献帝的决心。 我们看看荀彧是怎么说的啊。昔高祖东伐为异地缟素，而天下归心，今车驾旋枕，亦是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救而真哀。臣言此时奉祖上以崇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扶雄杰，大略也，扶弘毅以至英俊，大德也。那么荀彧把曹操往西去迎请汉献帝，迎请活着的汉献帝，和当年汉高祖刘邦祭吊死去的义帝同等看待，认为这都是大德民心的事情。但是荀彧的这番言论和当年也几乎是同时袁绍手下的一个著名谋士叫沮授所劝袁绍说要迎请汉献帝的说法，他就有不同了。沮授怎么说的？沮授说了一句话：挟天子令诸侯。所以我们上次说挟天子令诸侯并不是曹操提出的口号，而是袁绍的谋臣沮授提出的口号。那么袁绍否定了这个建议，他不是不想挟，也不是不想令，而是怕挟了天子而无法令诸侯，怕自己供着一尊菩萨却使自己受到束缚，他怕玩不转，玩不转他就不玩。但是曹操不一样。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是提出建议的沮授还是否定这个建议的袁绍，他们的目的和出发点都是一致的，虽然意见不一样，目标是一致的。目标是什么？两个字：功利。但是从荀彧为曹操提出的这番建议，我们看到是另外两个字。哪两个字？道义。不要小看道义两个字，尽管天下大乱，看上去是武力和谋略的抗争，但是在潜意识里头，在主导我们的谋略和主导武力的过程中，道义，人性的背向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傀儡皇帝汉献帝与曹操有着怎样的君臣关系？历史上所谓的衣带诏是否真有其事？敬请收看《国史通鉴之袁曹对决》。曹操被后世指责为宁为汉相，实为汉贼，主要指的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这个天子就是由董卓扶立的汉献帝刘协。公元196年，刘协被曹操迎往许都，成为傀儡皇帝。那么身在曹营的汉献帝与曹操的关系是怎样的？随着他日益长大，不敢任人摆布的汉献帝又该如何处理与恩人曹操的关系呢？
那么当曹操抱着道义的这种情谊，把汉献帝迎请到许昌，当汉献帝怀着这种感恩之心随着曹操来到许昌，那么给人们又展示了一种憧憬，一片曙光，这个国家可能会安定下来，天下可能会太平下来。但实际上曹操和汉献帝他的蜜月期并不太长，不久发生了裂痕。那么这个裂痕怪谁很难说。我们说汉献帝，汉献帝虽然他幼年丧母，少年有亡父，后来经过变动，他自己不小心做了皇帝了，被董卓挟持到长安，挟持到长安以后，董卓被杀，长安关中大乱，汉献帝的日子反而更不好过了。那么在这之前，他觉得还每天临朝，还能够发号施令，管他号令出到哪里，还颇有君临天下的感觉。但是长安一乱，关中一乱，凄凄惨惨，如丧家之犬，到处流荡，身边的忠义之士死亡殆尽，好不容易被曹操迎请到许都，迎请到许昌，觉得这一下可能可以重新恢复自己的这种威仪。但是时间不久，他发现完全和他想的不一样。环顾四周，全是曹操的人， 自己形单影只，所谓侍从、外官、内官几乎全是听曹操的。那么汉献帝不满意了，这哪里是在做皇帝，那不是关在鸟笼子里的鸟吗？不是关在宫廷里面的囚徒吗？与其这样，还不如到洛阳去看着那片残垣断壁，至少自己还可以为自己的事做主吧。所以这样一来，他心里不平就慢慢的积累。当然站在汉献帝的立场上，他是有道理的，我们也可以同情的，但是站在曹操的立场上，这就叫忘恩负义。我们耗费那么多的粮饷，派那么多军队把你请过来，好吃好喝，锦衣玉食，战士在前方还是卧冰踏雪，饱受着饥寒，有什么对不住你的？你还想怎么样？所以曹操心里也不痛快，两个人君臣之间就在积累情绪了。这个情绪一积累，他需要爆发的，结果爆发出来了。有一天曹操进宫请示汉献帝讨论工作，结果君臣两个言语不合，言语不合，汉献帝年轻嘛，沉不住气，冷不丁蹦出一句话来，我们看看蹦出一句什么话来。君诺人相辅则厚，不尔信垂恩相舍。什么意思？如果曹公您能够继续辅佐我，我们很感激，但是如果不愿意再辅佐我们，那干脆一拍两散，把我放回洛阳去算了。皇帝冷不丁公开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是很伤人的话了。曹操大吃一惊，等退出宫去才发现自己的脊梁都被冷看三思了。但是过了不久，事情还在向不好的方向发展，一件令曹操更恼火、更恼怒、更难堪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汉献帝，20岁的汉献帝，这个时候由于积累着对曹操的不满，亲自写下一份诏书，让董贵妃把这份诏书缝在衣带里面，然后赐给董贵妃的父亲，也就是董承。那么董承让董承把这条衣带带出宫外。那么大家要问，这条衣带、这条诏书说的是什么？这条诏书它的内容令人惊骇。什么内容？主要内容是曹操专权已经是汉贼，希望董承秉承忠义之心，联络忠义之士，诛灭曹操。这个诏书问题就大了。那么董承是什么人呢？董承一方面是董贵妃、汉献帝董妃妃的父亲，另外又是汉献帝的祖母董太后的侄子，所以人们称他为董国舅啊，董承是国舅。那么董承随着汉献帝从洛阳奔波到长安，然后从长安奔波到安邑，又从安邑保护他回到了洛阳，最后追随到许昌，可以说是忠心耿耿。那么到了许昌以后，他发现皇帝被困在宫中，自己也越来越边缘化，当然也就不满了。那么从汉和帝开始，东汉的皇帝要夺权，小皇帝长大以后逐步夺权。我们过去说过，他依靠的是两种力量，一种力量小的时候是外戚，第二种力量自己长大以后要夺取政权靠的是宦官。但是东汉的宦官经过公元189年袁绍的那一次诛杀以后，宦官基本上被消灭，那么他无法依靠宦官，依靠外戚就这么一个董承，所以他把希望就寄托在董承身上。于是董承就到处张罗集结力量，想实现汉献帝这个愿望，把曹操诛杀。诛杀怎么办？诛杀以后自己掌权，那管不了得多，先杀了再说。但是后来事情被败露出去了，董承被灭族，和董承一起串联的几个官员也被灭族。 那么这个赵，汉献帝冯在衣带中的赵，就被人们称之为衣带赵。那么对于这个赵，史书的记载有一点点偏差啊。什么偏差呢？后汉书的记载是明确地认为这个诏是由汉献帝亲自下的，但是三国志的记载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看看三国志的属志先帝传，也就是刘备传，是这样记载：先帝未出使，献帝就车骑将军董承辞奏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这是刘备传这样记载的。那么这条记载被《资治通鉴》所采纳，所以《资治通鉴》是这样说的：车骑将军董承称授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那么这就是说，董承是自称有这个诏。实际上，这种说法符合曹操的想法。事情败露以后，为了保护皇帝，也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董承坚决否定这个诏是汉献帝所下。曹操啊，也希望他这样供认，他不希望把自己和汉献帝的这种分裂公布于世，所以董承以及他的同谋所犯的罪行，后来公布的罪行是说谋反，这有一点自欺欺人了。说曹操谋反，有人会相信；说董承谋反，打死人们也不相信。何况董承的事情败露之后，这个衣带诏的事情就不胫而走，尤其是被刘备带到许昌以外，并且向天下公布，把曹操和汉献帝的这种分歧和这种分裂公布于世，所以曹操的形象也从此由一个人臣向奸雄转化，所以人们叫曹操不叫他人臣了，不叫他汉相了，乃至叫他汉贼。
曹操统一北方后准备南下，刘备三顾茅庐求得诸葛亮，孙权周瑜固守江东，孙刘联手火烧连营，赤壁一战三国鼎立。敬请收看《国史通鉴之三分出现》。当年袁绍号召十八路诸侯共同讨伐董卓，逼走董卓，有谋士建议袁绍迎请汉献帝，但袁绍集团目光短浅，只顾抢夺地盘，把汉献帝视为一个不必要的麻烦，结果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天下号令由袁绍出，改次由曹操出，而曹操又屯田安民，整顿山河，使中原地区安定下来。那么面对这个局面，曾经的盟主袁绍该如何应对呢？
那么自从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昌，我们如果替袁绍着想，袁绍恐怕肠子都悔断了，后悔当初不听沮授的话，后悔汉献帝落在曹操的手中，这个就有意思了。一边曹操迎来了汉献帝，现在出现麻烦了，另外一方面有人因为没有得到汉献帝在后悔了，因为曹操的做法令袁绍极其的窝火，时不时以汉献帝的名义派个使者或者下个诏书给袁绍进行封奖，又时不时派个使节或者下个诏书对袁绍的所作所为进行指责，说你看袁绍你还不能不供着他，因为他是以皇帝的命令下达的。所以袁绍一直憋着这口气，等到他平定了北方，等到他觉得自己兵强马壮以后，立即挥师南下，要和曹操一决雌雄，把汉献帝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这样一来呀，在公元200年，也就是衣带密诏泄密的同一年，那么袁绍的部队南下到黄河一线，曹操怎么办？曹操领军北上，因此两军在黄河这一线，从现在河南省的滑县到中牟县这一带，双方在这100来里的这个正面战场上 形成了对峙。那么这一场战争它是以官渡为中心，所以人们后来把它叫做官渡之战。那么当时的形势对曹操是不利的，为什么？袁绍掌握着当时的北方四州，也就是现在华北平原，粮食充足，人口众多，那么浩浩荡荡的队伍南下。曹操怎么样？曹操所控制的许昌以及河南这一带却是一个四战之地。为什么说是四战之地？他的东边刚刚被他派出去立即就反叛的刘备公开汉献帝的这个衣带诏，并且在抢夺地盘，而且还有其他的等等的群雄时时刻刻觊觎着许都。东南孙坚孙策父子占据了江南大片的土地，也对许昌虎视眈眈。南边是刘表所控制的荆州，据有人报告说是袁绍已经和刘表进行联络，刘表许诺要帮助袁绍，这又是个威胁。关中西边有马腾、韩遂等关中诸侯，大家在太平无事的时候都接受曹操代表汉献帝给予的赏赐，但是一旦有风吹草动都在蠢蠢欲动了。恰恰在这个时候该死的衣带诏又出现，所以形势对曹操极其不利。但是曹操本人，曹操的头号谋士，我们刚才说到的荀彧，他们却非常冷静地看到了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决心在正面战场上和袁绍展开较量。而这种分析由曹操的另外一个谋士说出来，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了。曹操还有一个年轻的谋士非常著名，叫做郭嘉。郭嘉通过双方主帅的性格的比较，指出曹操胜有十个胜的理由，而袁绍必败，必败有十个必败的理由。那么哪十大要素？第一，我方是道胜；第二是义胜；第三是智胜；第四是度胜；第五谋胜；第六德胜；第七伦胜；第八民胜；第九文胜；第十武胜。那么郭嘉一条一条分析，那么大致内容是什么呢？大致内容是说，袁绍虽然兵多将广，但是这个人好面子，搞的全是花架子，但是曹操注重实效，所以袁绍得到的是面子，曹操得到的是实效。另外袁绍治理臣下不严，裙带关系很多，曹操不一样，一切以是非为判断，能者进之，不能者斥之。而且袁绍虽然谋士众多，但是多谋而寡断，曹操是多谋而善断，所以种种原因比较起来，郭嘉得出曹操有十胜的道理，我们说十大要素，而袁绍则有十个十败的道理。那么这个十胜失败不但为曹操的军队树立起一种必胜的信念打下了基础，实际上也给我们提供了分析曹操为什么能够和群雄争夺之中他能够节节胜利，最后能够统一中国北方的非常重要的要素，而且为后来的政治家指明了如何实政的路数。
发生在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是三国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这场战争深刻改变了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以来的中原局势，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那么这场鼎鼎大名战官渡，曹操是如何扭转敌我悬殊局面的？著名的斩颜良、诛文丑、乌巢劫粮又是如何进行的呢？请继续收看《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20集《袁曹对决》。
我们举三个环节来谈这一场战争。第一个环节，我们可这样归纳，叫做闪击刘备，除后顾之忧。为什么官渡两军抗衡，曹操还要先解决刘备的问题？因为这个刘备太可恶了，他乘着袁绍南下，觉得曹操北上迎击袁绍，无暇东顾，所以他不但攻不了汉献帝的衣带诏，而且在现在的河南、山东、江苏这个交叉的地方，这个结合部疯狂地抢占地盘，来扩大自己的实力。按照当时他的实力，完全不可以和曹操相抗衡，他自己知道，但是他想乘坐这个间隙来稳定脚跟，来扩大地盘，以后不管是袁胜还是曹胜，自己都有和他们讨价还价乃至争夺天下的本钱。那么曹操怎么办？刘备认为他不敢东征，袁绍也认为曹操绝不敢放掉自己去打刘备，但是别人不敢，曹操就敢，所以乘坐两军还没有正式开战之前的间隙非常短暂，曹操自己亲自带领精锐部队，当然主力还要在官渡一线来抗拒袁绍，带着精锐直扑刘备。刘备开始不相信曹操会东征，听到探马来报说曹操果然来了，他也不相信，然后带人去看，一看曹操果然来了，刘备率先逃跑。这一跑，刘备全军溃败，不但是全军溃败，他跑到哪里去？带着一批人马跑到袁绍那里去了，留下了自己的妻子被曹操俘虏，他的一个手下第一员心腹将领关羽也在这一场战争中被俘虏，并且投降了曹操。所以这可以说是官渡战之前第一个前哨战，但是不是和袁绍打，和刘备打，通过打掉刘备来解除后顾之忧。等到袁绍醒悟过来，曹操已经回到了官渡前线。当然有记载说，当曹操打刘备的时候，有人建议袁绍立即起兵打曹操，但是袁绍于各种原因他滞留了一阵，滞留了以后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这是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生息激动而解白马之围。什么叫做生息激动？袁绍我们刚才说他在东起现在河南的华县，西至河南的中牟一带，对曹操进行全面进攻。而在东线一带带兵的将领是两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一个叫做颜良，一个叫做文丑，这都是河北名将。那么他打白马干什么？在白马一带渡过黄河。那么为什么要在那一带出兵？想先扫除曹操的右翼，同时给曹军以先声夺气的打击。那么曹操怎么办？曹操用兵从来是声东击西，声西击东的，于是他派出一支人马在白马西边几十里的地方叫延津渡过黄河，表现出要夹击白马袁绍军队的架势。那么袁绍一看不行，从白马调出一支部队，把文丑调到西边来，到延津，那么东边就剩下颜良了。但是曹操这是一支虚招，自己带着精锐部队突袭白马。这个时候颜良呢，应该说是踌躇满志，因为河北的名将还从来没吃过败仗，但是他做梦没有想到曹操会突然出现在两军阵前。就在他指挥混乱的军队希望把阵势接好，把阵脚扎稳的时候，却看见一匹快马朝自己奔来，到底是敌是友不知道，还没有看到马上这个骑士的相貌，自己就被杀了。那么杀袁颜良的这个人是谁？大名鼎鼎 刘备手下投降曹操的将领、官员，《三国志》以及其他的所有的书都记载这一段历史，说关羽偷袭颜良，把颜良刺下马来，然后把首级割下，然后又回到曹操阵中，如入无人之境。那么颜良一死，袁绍的军队全军溃败。那么曹操立即带折胜之兵攻击文丑的部队，文丑死在乱军之中。我们《三国演义》那个伟大的小说，为了塑造关羽关云长的形象，把这个杀死文丑的功劳也记在关羽的名下了。那么第三，偷袭乌巢，断援军之粮。那么有很多记载说是当时的袁绍是兵多将广，粮草充足，而曹操兵少将寡，粮草不足，实际上有误解。误解在哪里？袁绍兵精粮多固然不错，但是袁绍他是千里行军，由河北来到河南，所以他有漫长的粮饷供给线。而曹操守住官渡，官渡和许昌不远，这属于内线作战，和袁绍不一样，袁绍外线作战，曹操内线作战。我们刚刚也谈到过，自从建安元年，曹操就命令自己的管辖地区势力范围再在屯田，所在击鼓。那么他的粮食的困难在哪里？在于连年征战，粮食就显得不足。但是短途的供给，应该说他的供给线要比袁绍的供给线要短得多，所以这样一来，看上去曹操的军粮可能少，而袁绍的积蓄可能多，但是千里运粮，粮道就是袁绍的命门，而这个命门恰恰被曹操所抓住。曹操先是派军队把袁绍从河北运过来的几千辆粮车一把火把它烧掉。当然这还没有伤筋动骨，真正伤筋动骨的是另外一件事。袁绍手下也有一位著名的谋臣叫许攸，这一位由于和袁绍其他的谋臣之间他发生矛盾，自己觉得受到排斥，而且在家乡的家族又犯罪，正在被追查，所以这个许攸一怒之下投降曹操。投降曹操给曹操一个非常重大的机密，就是袁绍军队的所有的屯粮都在离官渡几十里地的乌巢这个地方。如果能够把乌巢的粮把它毁掉，那么袁绍的军队无战自乱。曹操极其的高兴，当天晚上又是亲自率领一支骑兵直奔乌巢。袁绍的军队做梦也没有想到，因为乌巢在自己的后方，曹操竟然敢偷袭乌巢。结果曹操又是一把大火把乌巢的袁绍囤积的粮饷烧得一干二净。于是有人建议袁绍立即去救乌巢，但是袁绍这个时候当机立断，不救乌巢干什么？攻击曹云。但是曹云是那么好攻击的吗？这边曹云没攻下，那边乌巢的粮食化为灰烬，攻击曹云的将领也投降了曹操。那么这一场大火把袁绍的军心全部烧乱，曹操乘机发动攻击，袁绍军队大溃。根据记载，袁绍带着几百人凄凄惨惨逃回河北，其他的军队不是失散就是被俘虏，光被曹操军队俘虏被坑杀的达到8万余人。那么随后曹操继续出兵荡平河北，但是我们这里可以看出，曹操这个时候应该还是身居壮年，40岁出头。那么所有的战争，打刘备、解白马、奇袭乌巢，都是他亲自带兵，所以虽然他的军队的总数 相对袁绍来说居于劣势，但是他每一次出现在战场都是以精锐的部队来各个歼灭袁绍的某一支部队。曹操在对抗袁绍的期间，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随机应变、应变万方以外，他还用了两种自然物，一个是水，一个是火。当在白马一线的时候，曹操充分的是利用黄河水，守的时候是靠水，那么攻的时候靠火。但是没有想到，当曹操踌躇满志要下江南、要荡平江南的时候，他最后失败也就失败在这两个字上，一个水，一个火。那么他怎么失败，怎么失败在这两个字上，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说。